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 AI 教母，她李菲菲，她是怎么样度过她的童年的？在童年当中，父母的教育是如何让她有更多的这种启蒙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李菲菲在她的自传当中有说到，父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父亲，而更像是她的知心朋友。而母亲呢，教导她说，我的努力不是为了让老师去满意，而也不是为了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甚至不是为了迎合某一种虚无缥缈的规则。我的努力只是为了自己。就这样子的父母，其实给他很多很多潜移默化的这种教育，还有两个事例就非常能够可见他的父母的个性化教育是多么的用心。第一个事例就是在李菲菲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准备一件白色的纽扣的衬衫，而李菲菲的父亲呢，就精心地为她准备了一件带着彩虹色纽扣的衬衫，在一片白色的海洋当中，显得特别光彩夺目。这是一个事例哈。第二个事例就是，老师要求学生互相之间分享读物，为的是提高学习成绩。那么其他的同学呢，学生就会准备的是教科书，或者备考资料，或者是学校指定的书目。可是李菲菲，她是会分享的是课外读物，比如说像著名的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像勃朗特三姐妹的书，还有其他关于海洋生物、战斗机等等各种各样的杂志，老师呢就跟李菲菲的母亲反映了这个问题，她的母亲可以直接跟老师说，所以呢，有什么问题吗？当我读到这两个案例的时候，这两个事例的时候，我真的是赞叹，她的父母的教育是真的有个性。更何况还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成都，不论是哪个成长阶段，其实父母永远都是在鼓励他追逐自己的梦想。在大学的毕业之后呢，李菲菲头一次面临了一个两难的抉择，就是一个是考研究生，继续读书，做科学研究，另一个是去华尔街巨头公司工作。那对方当然开出的条件待遇足以还清李菲菲家里所有欠的欠款，可以让全家过上富足的生活。那么李菲菲真的想是读研究生，可是她的母亲的病情又让她不得不有所顾虑。一旦去了大公司上班，母亲的心脏病基本上就不用再担心了。可是母亲是怎么说的呢？母亲很平淡地跟菲菲说，菲菲，这是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母亲非常坦诚。当李菲菲数次的面对这种追逐理想的清贫跟巨头企业的高薪诱惑的两难的抉择的时候，母亲总会跟她说：“菲菲，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所以说，她的母亲的支持给了李菲菲坚持下去的信心。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家庭。那么还有值得分享的，就是李菲菲的自传当中有讲到，有很多灵感的火花，都是领先自己所处的时代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真正鼓舞人心的是，这些早期的思想家对于自己的发现抱有坚定的信念。无论前进的道路看起来多么不切实际，无论实验成功的前景多么渺茫，伟大的科学家都会被与生俱来的这种探索欲望所驱使，再艰难的环境也浇不灭他们孜孜以求的热情。那么，机器学习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这是李菲菲自己写的感言。 在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的期间呢，李飞飞终于找到了他的属于他自己的北极星，那就是计算机视觉。他的研究课题就是让计算机能够模拟人的视觉感知系统识别出图片的内容，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你让计算机有两张图片，一张是喷气式的飞机，一张是拉布拉多犬。通常李飞飞设计的算法呢，计算机就是能够识别出一张图片是飞机，一张图片是狗。那么分类就是这种算法的核心。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李飞飞用了一种叫做单样本学习的技术，成功实验实现了这个图片的自动识别。那么单样本学习的成功呢，让李飞飞有了机会在一个学术大会上做了口头的报告。那会议上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去提问和交流，全部都是关于李飞飞设计的算法。在回去之后，他就开始反思现有的这种研究重心是不是过于注重算法而忽略了数据呢？在他的导师的指导下，李飞飞在2004年创建了当时的机器学习领域最大的规模的图像集，在加州的理工学院101类的图像数据集，超过9000个图像，涵盖了101个类别。随着研究的深入，按着道理来说呢，有着这样子的大数据集，他们应该很快的进展有更好的成果，可是事实却是进展非常的缓慢。那么李飞飞开始找原因了。那么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尤其是欧文·彼得曼的一篇论文，有趣的是这个家伙的研究领域跟李飞飞完全不直接相关，可是李飞飞逐渐意识到了他应该去创建更大的数据集，大规模的数据和或许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被开拓的领域，李飞飞是一位先行者，做成了一个名扬天下，失败则是，如果做成了就是名扬天下，如果失败了就无人问津。那除了他的先生和少数的几个人之外，整个学术界都没有人看好他这个思路。在那个年代，算法最吃香，没有人认识到数据的重要性。连他的师父也劝他说，科学的诀窍就是跟随着你的领域一起成长，不要太超前。可是别人的不认可并不代表李飞飞会妥协，真正让李飞飞下决心的就是 WorldNet 的项目。这个 WorldNet 是一个英文词汇的数据库，你可以将其理解成为是一本英文字典。其实不同的就是字典当中呢，单词是按照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在 WorldNet 当中呢，单词是根据它的表达的概念组织在一起的。那比如说 Apple 就不会按照字母的顺序与 Appliance 互相关联，而且会根据单词的含义和 Food、Fruit、Tree 等集群配对。这种形成的词汇数据库就很像一张地图，将人类用词汇描述的一切的排列在一个相连的空间里头。在 WorldNet 项目的启发下，2007年李飞飞正式启动了 ImageNet 的项目。这个项目包含了 2.2 万个类别，有1500万个图片。这个工作量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它意味着要在网络上下载1500万张的图片，人工给每一张图片进行分类，并且打上标签，这张是飞机，这张是汽车，这张是桌子，这张是红绿灯等等。 ImageNet 的项目启动后困难重重，一开始他们是雇佣了本科生从这个网络上人工下载并标注图片，那可想而知速度有多慢。后来他们写了一个爬虫程序，自动从 Google 下载图片，不幸的是被 Google 发现后限制了请求的这个次数。 那么虽然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这个 Google 的限制之后呢，下载并标注1500万张图片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其实他们并没有经费去招募更多的本科生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意外之中他们了解到了一个亚马逊的一个众包平台，就是只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招募到全球各地的志愿者下载标注图片。最终他们花费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做成了这个项目。那么 ImageNet 的项目做成之后，他们就以国际竞赛的形式在全球推广，希望有人能够用合适的算法挖掘这个超大数据集的潜力。经过了两年多的沉寂，在第三年的比赛当中，这个杰弗里辛顿的团队利用神经网络的算法取得了一骑绝尘的成绩。从此之后，这个超大规模的数据集终于迎来它的主人，就是神经网络的算法，这个诞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算法。那么人工智能呢，又迎来了一个春天。所以呢，讲到这个成功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好了，我们先欣赏一首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